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呢？世界有几大洲呢？对，没错，就是五大洲，对不对？好，其实在一些小朋友的课本里面呢，你可能还会看到，就是课本会把世界呢分成七大洲。那七大洲是哪七大洲呢？就是有亚洲啊、欧洲啊、非洲啊、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以及南极洲。那另外一种分法就是刚才花儿姐姐说的分成五大洲，这是透过联合国地理方案或者是奥运呢采取的啊，比如说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好，那什么区别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有没有人住呢？好，就是不管呢是几大洲的说法哈，其实呢这些分法呢都是从15到17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啊，当时呢欧洲海上的一个强权国家，透过呢对世界的一个探索，就发现了不少新的土地啊，所以呢就可以说这五大洲呢就是来自于当时西方世界的一个定义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自我探索开始哦，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个绘本呢叫做波兰。我上次呢有稍微介绍，因为之前我们讲的是韩国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波兰。那在这个绘本的封面呢，他就写到说波兰呢其实是具有这个传统力还有这个科学力的哦。好，那小朋友是不是很想知道波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好，那花儿姐姐呢就先跟小朋友来讲到一下这个中欧啊，因为中欧呢就是指这个欧洲的中部，包括呢像奥地利、捷克、德国、匈牙利，还有这个列支敦士登，以及呢波兰，还有这个斯洛伐克跟瑞士啊。那么因为呢受到这个二战之后冷战的一个氛围影响，所以像奥地利、瑞士还有列支敦士敦呢，还有德国哈，那也有人会把他们视为这个西欧国家的一部分。但是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匈牙利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它好像是东欧国家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哈，我们说呢它是中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波兰的小档案啊。好，波兰呢它是位在欧洲的中北部，那北边呢就是俄罗斯海外的领土，叫做卡利宁格勒还有波罗的海，那东北呢是靠近立陶宛，而东边呢是白俄罗斯，东南呢则是乌克兰啊，南边呢则是这个捷克跟斯洛伐克，西边呢是德国。那它的人口大约有3864万人，在二战之前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也是呢世界上最大这个犹太人的一个聚居地啊。那很多的犹太人在战时的时候呢就遭到了屠杀，或者是呢在战后相继的移民，那现在波兰人呢占了 96.5%， 是最大宗的。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要读好，就是波兰这本绘本里面好，就是经典小史地小国大业系列的第三本，叫做波兰。那这一篇的文章呢叫做波兰是中欧新面孔吗？考完期末考的周末，爸妈带我来看得到飞机起降的景观餐厅吃饭。因为妈妈工作出差的关系，我很幸运的可以看到许多国家旅行，所以搭飞机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但是像这样看着飞机从自己头上轰隆隆的飞过去，感觉还蛮新鲜有趣的呢。小淘气啊，妈妈这次呢要到波兰去谈一笔牙医器材的案子，你想跟着去吗？妈妈说完点开了平板电脑里的波兰地图。
当然要啊，
我开心地回答。
波兰它也是欧洲的国家吗？
我看着波兰四周的国家，那些名字大部分没有听过。东北边有立陶宛，东边有白俄罗斯，东南边有乌克兰，南边是斯洛伐克和捷克，西边则是德国。没错，不过在1989年之前，波兰一直被认为是东欧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又加入了欧盟之后，波兰才真正成为中欧国家的一员哦。妈妈回答我。
哇，波兰真的是很特别的国家耶。
看来我要先去图书馆做功课，免得又被爱问问题的爸爸给考倒了。过了几天，我们搭上了飞往首都华沙的班机。这次爸爸被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难倒了，都还没有公布谜题呢。
爸爸，我们旅途中间还要在巴黎转机，你可以慢慢想出什么题目，我帮你加油啊。
难得有机会催促爸爸，我忍不住偷笑。
哈，臭小子啊，我早就想好了，你这次要解答的谜题是找到崭新外表下面藏的古老灵魂。
爸爸合上了正在看的书，一派悠闲的回答，似乎早就等我问他了。
啊，什么是古老灵魂啊？我是知道波兰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占领，设立了集中营，杀害了好多的犹太人。我们该不会是要去那里找什么古老灵魂吧？
爸爸这次题目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才不想去波兰参加试胆游戏，早知道就留在外婆家过暑假了。
我只是呢要你找出带有古老精神的事物，又不是要找什么鬼魂。看你害怕成这样，真是太夸张了。
爸爸竟然取笑我。
不过小淘气，你现在越来越认真了，已经懂得先自己做功课了。 波兰人为了让世人记得这段残酷的历史，并且纪念那些无辜的生命，就将其中规模最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设立为一座纪念博物馆。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残忍的事情？我看到了这段历史的时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哎，别沮丧啊，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呢。我们这一次可以去参观华沙动物园。园长夫人当时啊，偷偷帮助了许多的犹太人，逃过了这些迫害，是很值得尊重以及纪念的人哦。
爸爸摸摸我的头，安慰我。我们还会带你去参观哥白尼科学中心，是一座很有趣的科学博物馆哦。妈妈接着说。
就是那位提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吗？
看来波兰比我想象的有趣呢。没错，睡饱一点，到了波兰之后呢，保证会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哦。 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波兰，它是中欧的新面孔吗？其实呢，在二战时期哦，波兰呢有士兵他收养了一只呢熊宝宝，叫做呢弗伊泰克。 跟着这个部队呢，他移防到许多的国家。1944年的意大利呢，卡西诺山战役，这个佛伊泰克呢还帮忙搬运这些弹药，其他国家的将士啊都很惊讶。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就被送往了英国的爱丁堡动物园，度过他的下半生哦。好，那今天花儿姐姐介绍的这个波兰绘本呢，它里面呢就讲到，其实波兰是一个具有这个传统力还有科学力的哦。好，那其实科技呢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哦，真的是非常的大哦。因为呢科技它会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呢生活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原动力。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呢都会发展这个所谓的科技。那衡量一个国家的这个强弱盛衰呢，似乎好像培养这个小朋友呢具备有科技还有资讯能力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呢科技有人说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所以呢人类的生活要不断的进步跟改善哦。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很多国家都会善于发展这个科技，运用科技，然后从最原始简单的这些狩猎的工具开始，然后呢就有不断的努力跟进步，这个创造啊，尝试错误啊，累积无数的这些经验知识，产品跟资讯，然后才能够看见今天科技的一个发展。好，那现在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读波兰这本书当中的第二篇，叫做《科技领域闪耀太空》。这次和妈妈同行的是代表科技公司的安娜博士，她的父亲帕维尔先生是一位退休的牙医，自告奋勇的要带着爸爸和我认识波兰。
你好，你一定是小淘气吧？
眼前这一位满头白发，看起来有点严肃的爷爷，一开口说话，其实感觉是挺亲切的。而且，
爷爷，您的中文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我被爷爷一口流利的中文吓到了，也用临时恶补的波兰文打招呼。
金都不累，我是小淘气，请多多指教。
因为我本来呀就很喜欢东方文化，退休之后还到了亚洲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就顺便啊学习中文啦。
帕维尔先生啊，你的中文说的真棒啊！看来这趟旅行啊，有你的带领，小淘气呢会收获满满的。他对这个天文呢很有兴趣，很期待能够去参观哥白尼科学中心。
爸爸伸出手跟帕维尔爷爷握手。
啊，如果小淘气对天文有兴趣，也可以去拜访哥白尼的故乡托伦，那里有一所哥白尼大学，培育了许多人才啊。大学里的天文研究所有两座电波的望远镜，不只能够对外观测了太阳系和天体，也能够反过来研究地球本身的结构哦。
爷爷讲完还查了哥白尼大学和电波望远镜的照片给我看。
哇，看起来很酷耶，波兰的天文学是不是很厉害啊？
没错，波兰的天文学的发展是可以说根基深厚，在太空领域的发展更是耀眼呐。2009年，波兰与加拿大、奥地利合作的 BRITE 卫星计划，三个国家各自发射了两颗的人造卫星，研究了银河系里面的恒星。现在波兰除了自制卫星之外，提供了他国制造卫星的零件，以及负责卫星运作的软体呢。
爸爸回答我，没想到他对科技方面也这么有研究。说得真好，开车中的安娜博士忍不住地说。2012年，我们成为了欧洲太空总署的会员国之一，对于波兰的太空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过了2年，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太空总署。
啊，你还记得2018年登陆火星的洞察号吧？上头呢，就是有一个小机器人，由波兰制造的哦。
爸爸对我眨眨眼，
我当然记得啊。
我还请妈妈帮我翻译新闻资讯呢。那个机器人叫做克雷特，波兰语的意思就是鼹鼠。当洞察号登上了火星的时候，克雷特会在第一时间钻进火星的地面，研究地壳的一个构造，看里头有些什么物质，判断火星是不是适合人类居住。安娜博士解释。
哦，这么说来，这克雷特的任务很重要耶。
我大感佩服地说。安娜博士点点头。当初在测试的时候，克雷特的表现比德国的机器人还好，最后才能够被选上。他穿越地壳的速度也很快，70分钟就能够挖到5公尺那么深。听完了安娜博士说明，波兰的成就真的令他感到骄傲呢。我也对于波兰这个国家有了不同的感觉。
你们看，前面那栋建筑物长得好像火箭啊！
当车子开进华沙市区，一栋高耸的建筑物立刻吸引我的注意。
啊，那是科学文化宫吧？它是波兰最高的建筑物，里头有3000多个房间，包括了剧院、游泳池、博物馆，还有会议厅。30楼还有景观台，可以俯瞰整个华沙市区呢。
爸爸为我做了介绍。听我们提到了科学文化宫，帕维尔爷爷有些不高兴的批评。
哎，那种地方啊，没什么好去的。我们波兰人早就想要拆掉它啦。
哦，为什么想拆掉它？
因为这建筑是1952年苏联的领袖斯大林赠送给波兰的，也象征着共产主义统治了波兰的时期。波兰恢复民主制度之后，想要挥别伤痛的过往，所以许多人都希望拆除它。安娜博士说明了原委，不过大家最后还是接受它是历史的一部分。现在这里就变成了艺文中心，用来举办各种展览活动。
而且啊，科学文化宫被列入波兰的历史遗产，没办法拆啦。
爷爷无奈地说，虽然不是很清楚这段历史的缘由，但我似乎能够理解波兰人的心情。
小淘气呀，你知道有一位科学家是出生在华沙吗？他还得过2次诺贝尔奖哦。
爸爸问我。
我知道啊，是居里夫人，他得的诺贝尔奖物理还有化学，破雷这2种放射性的元素都是他发现的。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
没错，破这个元素是居里夫人为了纪念他对祖国的爱以波兰命名的。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还在前线设立了战地的放射中心，协助了医师救了很多受伤的人呢。
听完爸爸的补充，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解答。
这些有名的波兰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的古老灵魂，哦不，应该说他们的精神，到现在还留在人们的心中。我说对了吗？
啊，挺有创意的，但不是答案。
爸爸否定了我的猜测，也向一头雾水的爷爷说明我们的解谜游戏。爷爷鼓励我，在波兰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我一定很快就能够找到答案的。
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不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以胜利高举
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笑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直奔标杆向前迈进。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我很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我一生里高举旌旗，不要小看我年轻。
好，小朋友，今天后半段的故事啊比较长，花儿姐姐呢本来想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欧洲人呢他们是怎么看自己的啊。其实欧洲人呢他们看自己啊是有不同的一个味道，希望呢能够从今天的故事内容当中呢小朋友可以稍微知道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